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2023年1月7号，星期六，美国开始在境内机场对更多乘客进行检测。新冠病毒感染激增，北京医院病床告急。中港边境重新开放之前，香港人自保，抢药抢打针。俄乌战争之后，台湾人对美出兵协防信心降低。台湾政府共享经济成果，给每个人发红包过年。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呢，我们请陆阳来为我们分享一组最新的国际动态。陆阳。
好的，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两名美国国防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将向乌克兰派遣50辆布拉德利战车，作为对基辅新一轮军事援助的一部分。先前，美国总统乔拜登宣布，布拉德利战车将被纳入新的一揽子计划。五角大楼星期四1月5号晚些时候证实了这一声明。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空军准将帕特莱德说，他不是坦克，而是坦克杀手。德国和法国本星期宣布，两国也将向乌克兰提供装甲车。此外，白宫星期四表示，德国将与美国一起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用于防御。继续是有关乌克兰的这个消息，英国国防部星期五在推特上发布的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最新消息中说，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 LNR 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 DNR 的民兵于2022年12月31号正式纳入俄罗斯武装部队。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都是国际上公认的乌克兰的一部分。在俄罗斯方面，由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的俄军在乌克兰单方面停火，星期五1月6号正式生效。但是在停火生效前的几个小时中，双方不仅战事不断，而且基辅还指责俄罗斯所谓的停火完全是个诡计。普京星期四突然宣布，为了庆祝俄罗斯东正教圣诞节，俄军将在乌克兰战场单方面停火36个小时。距离俄乌前线不远的顿涅茨克州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市长昂查连科表示，星期五一大早，也就是很多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平安夜之时，俄军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实施了炮击。在美国国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宣布打击来自墨西哥的移民非法进入美国的措施，同时向来自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古巴和海地的最多3万人提供合法入境的新途径。这些措施会让边境部门更容易地迅速驱逐在合法入境点之间进入美国的移民，重振国家协议。在日本方面，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星期四1月5号表示，冷战后的自由贸易和经济相互依存支持了专制政权，美国和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应该以新的世界秩序来对抗他们。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人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次演讲中说，威权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都积累了巨大的力量。他补充说，我们希望重建一个基于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基本价值观的世界秩序。
好，我们非常感谢陆阳带来这组国际动态，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收听一组与中国相关的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新冠病毒爆发使中国首都北京的公共卫生机构的资源可以说是捉襟见肘。以老年人为主的患者躺在走廊的担架上，或者坐在轮椅上吸氧，司空见惯。星期四，也就是1月5号，北京市东部的垂杨柳医院挤满了新来的病人，到中午时分，所有的床位全部客满。 但是救护车仍然在源源不断地把更多的人送进来。压力巨大的护士和医生只能紧急获取信息，并且对紧急的病例进行分诊。在另外一方面，台湾海峡又有新动态，一艘美国军舰星期四，也就是1月5号，通过了局势敏感的台湾海峡。对于美国军方来说，这是例行的行动，但是长期以来是招致中国的不满。美国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名为中云号的导弹驱逐舰在当地时间1月5号例行通过台湾海峡，途经依国际法适用于公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的水域。这份声明说，该舰通过的海峡走廊不属于任何沿海国的领海。而就在中国政府抗议之时，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视察了一个军事基地观看演练。蔡英文视察的是位于中部嘉义县的基地。当前台湾正在寻求加强防御，以应对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而在中国国内，新冠疫情以及广受争议的防疫措施可以说就像两只大拳头，把中国的经济打得惨不忍睹。中国央行星期四表示，要支持房地产行业。中国央行和银保监会已经建立了调整机制，针对首次购房者的抵押贷款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份声明，在目前情况之下，可阶段性的下调或者是取消当地首套住房按揭贷款利率的下限。另外一方面，在外交上呢，中国与塔利班进一步交好。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星期四与一家中国石油公司签署开发阿富汗北部石油的协议，这是塔利班签署的第一份国际协议。塔利班的资深官员和中国驻阿富汗大使王瑜在喀布尔参加了电视播放的签字仪式。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是一组围绕中国的相关新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关注中港通关之前香港人如何寻求自保。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特首李家超在去年12月底结束任内的首次上京述职行程之后，宣布北京同意逐步有序全面与香港通关。消息公布之后，香港市面防疫药物抢购潮是愈演愈烈，大批市民忧虑开关之后可能会有变种病毒流入，他们争先恐后的注射新冠疫苗自保，多个社区疫苗注射站网上预约爆满。有市民对中国大陆疫情大爆发之下通关感到非常无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据估计，通关之后每天大约有50,000名大陆游客涌入香港，如果当中有1/4的人确诊，一星期可能有接近100,000确诊者滞留，香港可能变成一个庞大的方舱医院，引起市民恐慌。香港特首李家超去年12月24号宣布，争取1月中之前落实逐步有序全面与中国大陆通关，当时没有公布明确的通关日期，直到中国大陆宣布下星期天1月8号起撤销入境者集中隔离等要求，开放民众出外旅游。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元旦发文表示，港府正努力争取最早于同日首阶段与中国大陆通关。中港两地多个陆路关口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封关接近3年，不过在去年12月中，中国大陆突然放弃清零政策，导致全国疫情海啸式爆发之下，市民对这个时间点通关并没有太大的欢欣雀跃，反而市面上防疫药物抢购潮愈演愈烈，甚至出现感冒、退烧、止痛、止泻等防疫药物短缺的情况，多家药房再次实施防疫药物限购令。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星期三1月4号早上在电台节目表示，除了止痛退烧药、止咳药和收鼻水药，最近止肚泻的药物也开始供应紧张。他相信是因为有指近期的新冠病毒株会引起肚泻，市民忧虑受感染，因此预先购买止肚泻的药物。张德荣表示，目前特定品牌的止痛退烧药仍然缺货， 其他品牌的普若系统仍有供应，他预计新年长假期后运输会恢复正常。他又表示，香港本地生产的普若系统应该在一两个星期内有供应，但是他预计香港无法应付中国内地的需求。从事市场推广的香港市民谭小姐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家中已经有准备防疫药物，近日有家人受伤，因此有需要购买止关节痛的药物。她担心现在不买，之后连止关节痛的药物都买不到。她认为受通关的消息影响，过去几个星期香港的药物抢购潮都相当严重。由于中国大陆没有引入复必泰等西方国家研发的新冠疫苗，而香港政府为中国大陆旅客免费注射第一代复必泰疫苗，中国大陆民众也可以自费在香港接种复必泰二阶疫苗。大批的香港市民忧虑开关之后可能有变种病毒流入，争先注射新冠疫苗自保，多个社区疫苗注射站网上预约爆满。记者星期三中午到港岛东区一个社区疫苗注射站采访，化名李小姐的香港市民对美国之音表示，她当天中午12点之前已经到达这个露天的疫苗注射站排队，等候下午2点半开始派的即日筹，预计当天下午4点左右可以接种疫苗，整个过程要花费超过4个小时。化名香港先生的市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争取在下个星期天1月8号开关之前接种复必泰二阶疫苗，希望在市面人流大幅度增加之前注射疫苗自保。香港先生估计开关之后人流及消费都会增加，正面的影响是带动香港的零售及饮食业，但是他仍然是抱谨慎乐观的态度，强调要好好保护自己。
谢谢鲁阳。香港人担心资源的有限性。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随着中国新冠病例激增，美国开始在境内机场对更多的乘客进行检测，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开始在境内机场对更多乘客进行检测。下面请陆阳来分享一篇美国之音的报道。陆阳，
纽约纽瓦克自由机场的检测工作是美国政府侦测病毒新变种的早期预警系统的一部分。 COVID-19 病例在中国激增之后，这一项目最近开始扩大，除了洛杉矶和西雅图之外，现在有几座机场可以让抵达乘客自愿接受 COVID-19 检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这个项目如今涵盖来自至少30个国家的大约500个航班，其中超过半数来自中国及周边地区。截至星期四1月5号，疾控中心还要求从中国、香港和澳门前来美国的旅行者在出发之前两天之内接受 COVID-19 检测，并在登机之前出示阴性结果。一些科研人员呼吁接下来扩大使用一个额外的防疫策略，那就是对抵达机场的飞机厕所废水进行筛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传染病专家斯图亚特·坎贝尔·雷医生说，没有监测就很难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他说，希望随着更多的取样调查，我们能够掌握什么毒株正在流行的更多信息。一些科研人员担心中国的 COVID-19 病例激增有可能在全球释放出一个新的新冠病毒变种，因为每一例感染都是病毒变异的机会。此刻 还没有中国出现新变种的迹象，但是据疾控中心说，展开新检测项目的一个原因是来自中国的有关病毒毒株的信息不够充分和透明。疾控中心咨询顾问、流行病学家凯瑟琳·杰特琳娜说，我们对于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事情没有多少控制力，我们能够控制的是发生美国的事情。疾控中心旅行者健康部门负责人辛迪·弗里德曼博士说，这个机场项目基于一个不幸的现实，那就是旅行者快速走遍全世界，他们可以很快地感染和传播疾病。弗里德曼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该项目会发展壮大，并有可能走向全球。这个项目已经表明，它可以及早发现新冠病毒变种，它检测到了奥密克戎变体 BA2 和 BA3， 并比其他项目早几个星期将它们报告给全球数据库。为了帮助搜索，专家建议从飞机的卫生间采集更多的样本。杰特琳娜说，想一想这有点恶心，但这些都是长途飞行，我们预计大多数人都会去洗手间。监测城市系统废水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去年夏天在肯尼迪机场开展了一个试点项目，测试飞机废水。弗里德曼说，该机构正在努力扩大这种类型的检测。这种检测已经在其他地方得到应用。去年发表在国际环境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调查了37架包机航班的废水检测，这些航班在大流行早期将澳大利亚人带回家。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做法可以提供一个额外的有效工具来监测进入一个国家的病毒。最近加拿大宣布扩大废水检测试点，比利时表示将检测来自中国航班的废水。随着检测项目的继续，科学家们认为极其擅长逃避免疫的奥密克戎变体 BF7 正在推动中国当前的病例激增。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 BF7 已经存在于美国，目前约占 COVID-19 病例的 2%。 美国目前最普遍的变种是 XBB1.5， 占到全美病例的 41%。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传染病专家斯图亚特·坎贝尔雷医生表示，与其他变种相比，这一变种更紧密地附着在允许病毒进入细胞的受体上。科学家们表示，这种病毒肯定会不断地进化，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不断寻找新的变种。雷医生指出，新冠病毒就像一个捕食者在跟踪人类。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机场检测新冠的最新动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每天都将关注与中国新冠疫情大蔓延相关的最新动态，请您锁定收听。接下来我们将分享俄乌战争如何改变台湾对美国协防的看法，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个由美国大学教授针对台湾安全进行的长期的民调，在最新的调查中发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战争之后，美国和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方式已经使得台湾人民对国际现实更加清醒。大多数台湾人都认为美国在中国攻打台湾时只会提供武器而不会出兵协防台湾，因此台湾必须努力维持台海现状，避免挑衅中国而引发战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牛明石主持的团队从2002年开始进行台湾国家安全研究调查，针对台湾人民在国家安全与财富之间如何取得平衡，以及对中国是否造成威胁，如果中国侵略台湾，美国是否出兵协防等问题的态度做长期的追踪。牛明石教授向美国之音提供了这个团队2022年最新的调查结果。这是在12月9号到14号对台闽地区含金门、连江20岁以上成年人所做的调查，有效样本为1500个。调查结果显示，在乌克兰战争后，无论中国攻打台湾是否因台湾宣布独立而发生，多数台湾人都不认为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而是只会向台湾提供武器。台湾国家安全研究团队成员之一、 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德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读了这个调查的新发现和意涵。王德玉说，从调查结果来看，台湾民众对拒绝与中国统一和一国两制的态度未变，对台湾应该避险，也就是不要正式宣布独立以避免中国攻打台湾的立场也和过去相似。有 66% 的人认为，如果台湾自行宣布独立，中国会攻打台湾。尽管有 73% 的人说，如果不会引发中国攻打台湾，他们赞成台湾独立。但是让王德玉感到意外的是，台湾民众对美国是否出兵协防台湾的态度明显受到乌克兰战争的影响。即便拜登总统已四度在公开讲话中提到对台湾安全的承诺。王德玉说，显然台湾民众看到美国政府以及其他西方盟邦对于乌克兰的援助方式基本上是提供武器方面的援助，但避免直接涉入。所以我们从这次民调里可以看出，有许多民众都认为美国只会提供武器而不会涉入，大概有 35% 到 45% 左右。2022年台湾国家安全研究调查其中一题问道，如果因为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大陆攻打台湾，美国政府会采取何种对策？在四个答案中选择美国只提供武器的人最多，占 44.4%。其次依序是出兵援助 19.3%， 只提供军事以外的援助 13%， 与什么都不做 12.9%。 下一题，如果台湾维持现状不宣布独立，但中国大陆却攻打台湾，在四个答案中虽然还是以只提供武器占最大比例 34.7%， 但认为美国可能出兵援助的人明显增加为 33.8%，认为美国只提供军事以外的援助占 10.7%， 以及什么都不做 10.4% 的人比例也有些微降。换言之，也就是说台湾民众有三分之一的人，相当多数的人认为，我们如果尽力的维持现状不被视为挑衅，那么在中国大陆攻打台湾时，美国出兵援助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也就是说，台湾民众实际上看到美国如何援助乌克兰的情形后，他们有这种领悟。台湾国家安全研究调查团队有多位来自台湾目前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学者所组成。
感谢志远。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欧洲议会的卡塔尔腐败丑闻。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欧洲议会腐败丑闻加剧，官员们说将寻求解除另外两名被控接受卡塔尔贿赂的议员的豁免权。卡塔尔警告说，调查会影响欧洲与卡塔尔之间的经济关系。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意大利议员科佐利诺和比利时议员塔拉贝拉是震动欧洲议会腐败丑闻的最新嫌疑人，两个人否认接受卡塔尔贿赂。经过一年的调查，比利时警方上个月搜查了欧洲议会成员和前成员的办公室和住家，他们发现了大约160万现金。警方说，在欧洲议会副主席希腊议员凯利的家中找到15万8000美元，他被控接受卡塔尔的贿赂。比利时联邦办公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范德伊瑟12月13号对记者说，贿赂的目的是为欧洲议会能够做出有利于卡塔尔的金融与政治决定。欧洲议会2022年12月投票剥夺凯利的副主席职务，欧洲议会共有14名副主席。凯利在世界杯举行前访问了卡塔尔，并在11月的议会辩论中强烈支持卡塔尔，还指责批评者虚伪。凯利11月21号说，今天卡塔尔举办世界杯的确证明体育外交能够实现这个国家的历史变革，激发阿拉伯世界的改革。我本人说，卡塔尔是劳工权利的领先者。德国欧洲政策中心的沃尔夫说，有更多的要求对近期针对卡塔尔的政策决定重新审议。沃尔夫对美国之音说，过去几个月 有对卡塔尔公民的欧洲与欧盟签证自由化的立法程序。显然，卡塔尔试图对自由化决策施加影响。这个立法已经通过，由于目前的调查，该立法已经停止了。卡塔尔否认试图贿赂欧盟官员，并警告说，与欧洲的关系正在受到影响。德国和比利时都签署了购买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协议，试图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卡塔尔驻欧盟使团上个月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法律程序完成之前，就试图实施此类歧视性的限制与卡塔尔对话与合作的决定，会对地区与全球安全合作以及全球能源的讨论产生负面影响。沃尔夫说，卡塔尔对欧洲在卡塔尔上个月主办世界杯期间的人权和平等法律的批评感到愤怒。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这还影响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和宗教议题，这个议题最好与世界杯或其他政治议题分开，但是我认为双边关系能够克服这个阶段，因为这符合他们合作的利益。欧洲议会主席梅措拉上个月警告说，刑事程序在毁坏对欧盟的信任。梅措拉说，几年才能建立，但是瞬间就会毁掉的信任需要重建，这个工作现在开始。
谢谢陆阳带来关于卡塔尔腐败丑闻的报道。腐败处处会滋生，一定要用制度的清洁液给土壤消毒。好，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关注台湾政府如何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给每个人发红包过年。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三，也就是1月4号说，将向每个公民普发6000元新台币，相当于大约200美元，让全民共享经济成果。这笔钱将在农历年后发放进每个人的账户，中低收入家庭也将在今年的每一个月份都得到额外的现金。依赖出口的台湾经济在全球半导体业及其他领域强劲增长，2021年增长 6.45%， 而2020年的增长率是 10.25%。 尽管经济增长率在2022年有所下滑，但是台湾政府已经规划好把前一年的税款共计3800亿新台币，大约为美元124亿，重新投入经济，以抵御全球经济的重创。这包括用电、劳工和健康保险等开支的增加。苏贞昌说，税务收入中的1400亿元新台币可以返还给每个人，即每人新台币6000元。他说，经济上的成果将普遍返还给从幼年到老年的各个年龄段。苏贞昌还补充说，这笔钱的发放是由立法院投票决定的，目前台湾立法院占多数的是民进党人。他在记者会上说，希望这笔钱能给每个公民带来农历新年的快乐。今年农历的新年假期是从1月20号开始，有一周时间。苏贞昌在记者会上没有给出政府如何发放这笔款项的具体做法，只是说相关的法源和发放方式的软体设计等等，目前正在密集的进行中，希望开春之后能给全民一个新春祝福。台湾央行去年12月估计 GDP 增长了 2.91%，比去年9月时预计的 3.51% 要低。台湾央行预计今年的 GDP 将增长 2.53%。 另外，有关不需要再经修法程序部分，苏贞昌提出给中低收入户的额外款项将直接拨到各地方，届时低收入户每月750元新台币，中收入户每月500元新台币将从1月开始发放。政府发钱，当然每个人都会高兴。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